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恩能够同大家喺网上里边去彼此分享、彼此问候。特别我哋今年仍然都喺新年嘅期间，我哋再一次咧祝愿弟兄姐妹身体健康，让我哋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心恩，主你爱我哋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爱我哋嘅香港，你爱呢个世界，让到更多人去得着上帝你嘅怜悯。愿你的爱与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藉着你的爱，我们得着这一份得救的盼望。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当人得着怜悯，就要去怜悯。但是怜悯呢，不是表面的功夫，怜悯必须在从我们的心里面而发出来的。因为怜悯的动词的意思是心肠肺腑受到感动。以色列人他认为心肠肺腑就是情感的中心，是怜悯的源头。在神的怜悯里面，不单止要吩咐他的子民去怜悯那些贫穷的、困苦的和那些孤儿寡妇，而最大的怜悯就是神藉着祂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预备的救恩，将世人从无助无望的里面去拯救出来。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次去提及耶稣，主耶稣面对着颠沛流离的人的时候，祂整天都会流露着祂的怜悯和慈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耶稣要从心而发的怜悯。在旧约圣经里面，表达怜悯呢，其实呢是有三个字的。哪三个字呢？我们可以看到 PowerPoint 的时候会这样讲。第一个是 Hesed， 意思是忠诚感解，是神的忠诚，祂不会计较人的得失过犯，而坚定去信守祂和人所订立的盟约，而祂的忠诚亦自自然然转化成祂的怜悯。第二个字是 Hana， 是解，意思是解怜恤、怜悯或者是施恩，意思是神对人那种宽宏的厚爱，这个爱是人完全不配得的。而第三个很特别的 Raham， 意思就是母腹，即是在妈妈的肚里面。在旧约以赛亚先知书描述着神就好像一位母亲一位母亲腹中怀住的儿子，这个字是形容着我们的上帝是有感情，充满怜悯和怜恤的。那新约又用什么字呢？新约就用了这个字，是希列文里面的 charis， 是恩典。这个意思是有向有需要和无助者去表示同情，当中最核心的意义是赦免一个犯罪的人，不计较他的过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犹大书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提醒了我们，信徒要去防备什么呀？防备当时的异端，并且呢要怜悯那些存疑惑和陷在邪恶里面的人。在劝勉的话里面，大致上呢我一阵有个 PowerPoint 就给大家看呢，大致的大纲是什么。咁呢度讲呢就係佢讲俾我哋听呢，呢个大纲呢就係话咗俾我哋知道呢，係啦，而家我哋见到就係话我哋想请大家去留意嘅第四同埋第五呢一章圣经里面，第四第五大概係十四节去到第十八节到啦，佢就话咗俾我哋知道犹大係有清晰嘅末世嘅观念，佢强调緊将来最后嘅审判。其实而且呢呢、这个未末日嘅审判唔係将来嘅事，其实现在已经是在那个时间里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审判里面。 他警告那些信徒，即是信耶稣的人，要在道德和教义上去持守，至死忠心，以主的怜悯爱罪人。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几节圣经里面最核心的信息。所以我们看一看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以主的怜悯爱罪人，圣经他怎么讲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其实犹大劝勉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去建立自己，同埋我哋要喺圣灵嘅圣灵里面去祷告，我哋先至可以有呢个得救嘅盼望，有呢个指望。呢度所指嘅係人需要喺圣灵嘅引导之下，常常要同神同我哋嘅主有亲密嘅关系，喺一个爱里面去学习耶稣基督嘅怜悯。咁我哋究竟喺咩事上係需要耶稣嘅怜悯？哪些人是需要怜悯？怜悯人为什么是有时候要存住惧怕的心？向人施怜悯的，其实自己都会受到怜悯。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种些什么，我们收的就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丑恶和过犯的时候，我们需要怜悯。又或者我们要面对末日的审判，要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主的怜悯。因此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怜悯的同时，我们才可以体会人家亦需要被怜悯。一个满有怜悯心的人，他很能够去真正去明白自己究竟那个光景是怎样，同埋他更加会明白他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当他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怜悯里面的时候，他才会体会去怜悯别人。他晓得怎样去体恤失败的人，他不会刻薄以判断的眼光去定人有罪，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一定会明白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而怜悯是有别于施舍，施舍是有的比没有的，而怜悯是发自灵里面一份的体恤和同感。这个不是一定是物质的帮助，也可以是心灵的鼓励和去支持。一个经过痛苦的人，他更能去怜悯那些在痛苦里面的人。有一个乞衣，他就去到一个财主的家的门口那里去乞食。跟着他就口里面就说，我好痛，我好辛苦啊，我好痛，我好辛苦啊。刚刚这个财主的太太就出门口，他就问他的婢女，那个乞衣在说些什么啊，在说些什么啊。那个婢女就对财主那个太太说，她说她很肚饿很辛苦、啊。跟着财主那个妇人就问，肚饿的感觉是怎样的，是什么的。那个聪明的婢女呢，她知道这个主人呢，她未试过肚饿。所以佢唔佢，我相信佢点解释到俾佢听，佢都唔会明白嘅。直接佢谂到一个方法，呢个婢女好聪明，佢谂到一个方法，佢就话啦：啊，肚饿啊，就好似你前嗰几日你牙痛咁样嘅。啊，嗰个财主个妇人，佢就知道啊，原来咁辛苦啊，快啲攞啲食物俾呢一个乞衣啦。能够得到别人嘅怜悯，呢个唔系可耻嘅。亦不是乞求，而是共鸣。曾经接受主耶稣的怜悯，以及我们得到别人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明白怜悯的珍贵。 我哋睇翻聖經啦，讓我哋再睇下聖經嘅第二十二節。由大書嗰度講二十二節，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我哋要憐憫啲乜嘢？猶大教導我哋要去憐憫嗰啲存疑心嘅人。我哋要憐憫佢哋，因為呢啲存疑心嘅人，正正就係陷喺失敗、冇信心、自責、灰心嘅失望、痛苦裏邊。其實他們根本不需要再受任何的責備和審判，而是最需要就是憐憫、體恤和同情。主耶穌的無條件和無限的憐憫，就是所有罪人所渴望的。他們就是要仰望緊神的憐憫和幫助，直到永遠。我們再看第三節，跟住猶大就講啦，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佢哋，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嘅心憐憫佢哋，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呢度所講嘅從火中搶翻嚟嘅意思，火就係可能係指地獄嘅火，是指人犯罪而被或者是被異端當時的異端所迷惑而陷入緊喺就快滅亡的邊緣裏面。又第二，我哋去憐憫嗰啲人，但係呢啲人咧，我哋要存懼怕嘅心去憐憫喎。我哋所懼怕嘅唔係因為呢啲人，而係懼怕嘅係怕俾佢哋影響而沾染到佢哋嘅惡行，以致我哋產生咗灰心不信嘅情緒，就同佢哋一同去失敗同埋去跌倒。所以我哋 要有智慧嘅去憐憫其他人。當我哋真係經歷到被主耶穌憐憫嘅時候，我哋先至會明白憐憫別人嘅功課。耶穌點樣去憐憫，我哋就點樣去憐憫呢？這個就係最有智慧。在聖經裏面，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節去到十五節，當時講緊一個情景啊。呢個情景係咩咧？當耶穌咧啱啱走到去城門嘅時候，佢就預見到一班咧送殯嘅行列一直咁出嚟。嗰、那個死者咧係一個寡婦嘅獨生子嚟嘅。喺城裏邊咧有好多人都陪住緊呢個寡婦個送殯。主一見到嗰個寡婦，就憐憫佢，就對佢講唔好喊。耶穌更加咧行前多幾步，上前嘅就按住嗰個抬架，即係抬住死屍嗰個架，就對住死去嘅人嗰、那個年輕人講：年輕人，我吩咐你起來。跟住嗰個死者就坐咗起嚟，就開始講嘢啦。跟住耶穌就將佢交翻俾佢嘅母親。这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在圣经里面就这么简单的描述。主耶稣就已经在这么简单的描述里面，就将怜悯很扼要地去教导了我们。因为我们去看见主的怜悯是很温柔的。主耶稣走近城门，他就看见了一个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的妇人。你想想，在这样的苦情，无论是当时或者是现在，都会可能会令到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这个怜悯之心，流下眼泪。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的心就自自然然出了这份怜悯，跟着他的安慰的说话就能够不要喊。这个适时的安慰是很重要的。再加上跟住耶稣就有行动。当这个世界多一份怜悯，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份美善。这样我们怎样去学耶稣的怜悯的心呢？其实圣经里面大致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多个向导的。不过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呢，有最少有五个向导，让我们呢去学耶稣的怜悯。第一个向导 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三十六节，今天我所读的经文呢，全部我都会用新汉语译本呢去给大家看和去听的。第一，洞察人生命里面的需要。圣经是这样说，他看到一大群人困苦无助，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就怜悯他们。主耶稣不单止看见生命，他更加去看见这班人他内心里面那种困苦。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会从外在的事物去判断人，却不知道其实我们是不全然，未必明白整件事，而这些就是会指住了我们怜悯的心。这个是第一，要洞察人生命的需要。第二，就是甘心放下自己。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五十六节，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抚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愿意放低自己，谦卑的人就能够去抚就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高过人哋，因为自己同样亦需要耶稣的怜悯。甘心放下自己，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积聚财宝在天。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地上有虫蛀，有兽食，也有贼作窿来偷，要为自己在天上的聚积财宝，那里没有虫蛀，没有兽食，也没有贼人作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原来怜悯的培养是轻看世界的物质，乐意施予他人的需要，而不忘回报，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计算。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明白到天上的财宝先至是最好的，这个就是第三个向度。第四，开放自己的情感。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有需要却硬着心肠，那怎会有神的爱存在他里面呢？我们自己的情感很多时候都会专注着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以我先行。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却以天父的旨意为先。如果当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让自己敏感别人的痛苦和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再不是我们里面的意思，而是我们是按着天父的爱去爱我们的邻舍。这个就是开放自己的情感。第五，也是今天我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接受别人的怜悯。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至二节，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的安慰，与圣灵有什么契合相通，有什么慈悲怜悯，就应该有同样的想法，持守同样的爱心，有一同一的心思，相同的想法，好使我们满心喜乐。学习怜悯亦是因着自己曾经受过别人的怜悯，这个是互为影响的。当我们被感染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同一样的心思。因为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我们就可以去怜悯，更加明白主耶稣的怜悯和他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断在刚才我们那五个向道里面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我再讲一次那五个向道。第一，洞察人生命的需要。第二，甘心放下自己。第三，我们要积聚财宝在天。第四，开放自己的情感。第五，接受别人的怜悯。当我们真的愿意学习跟从耶稣，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人垂视他的邻舍那个比喻里面所讲的，看见动了上前。因为当我们看见，我们观察到，我们的内心就被感动，以致我们能够去上前去作行动。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新的社区，当我们搬到去新堂之后，我们需要先了解去观察我们社区的周边的需要。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够抽到时间，我们可以试一下进入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社区里面的居民可以谈下偈，我们就会体会到呢这班邻舍，我们的邻舍那个需要。或者我们要留意观察一下他们面部的感情，他们的表情，看看是不是我们真的会明白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社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又或者弟兄姊妹，我可以鼓励大家可以组织我们在不同的团契和小组，我们去一起去推动，一起去策划一些去施予的行动，去实践耶稣的爱。不过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去学习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都得意要小心一样东西。因为不怜悯人的人，很可能在他们的眼中里面呢，他们看很多时候看到都是别人的不对，或者口里面所讲的都是可能是一些指责的说话。如果我们有这种心肠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加自己的痛苦，会叫到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会变得幽暗。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九至十一节呢，有这样去描述。圣经里面这样讲，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足，心满足，骨头强壮。圣经真的很好，圣经提醒了我们，怜悯别人的人眼中会看到别人的饥饿和困苦，口里面所讲的说话是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说话，会让到人家去满足，得到去光亮。别人的黑暗和去痛苦，亦是因为有这些怜悯人的出现而减少，甚至会消失。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在正午那么起劲和充满能力，神就会时常会引导他，在他困难的时候使到他心满意足，有生命力，而发自灵里面去怜悯人的人，他好像就必定好像水流不断的涌泉一样，得到滋润畅快和满足，有起劲的生命。神给到我们有这个提醒。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希望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都一样，我们可以起劲和满足呢？ 我们愿不愿意做光明之子，发出这个生命的光彩，去温暖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实践主耶稣的爱，得怜悯就要去怜悯。让我们同心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慈爱怜悯的性情里面，我们得着怜悯和医治。我们知道我们得着怜悯就要去怜悯，求你操练我们流露怜悯的品格，处处向人活出你的怜悯，并且奉你的名去帮助其他的人，让到我们一生得蒙怜悯的应许，免我们跌倒。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